哈利路亚，感谢神的恩典，非常高兴欢迎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收听由真耶稣教会所制作播出生命之粮这个广播节目，愿神祝福您与您的全家。亲爱的朋友，在将近2000年前主耶稣在世上传福音的时候，他曾经说过，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是一句非常有意义的话，而且对每个人都有深切的关系，绝对是值得我们去查考探讨的。首先，主耶稣是生命之粮，这是什么意思呢？对我们的生命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有主耶稣的人生与没有主耶稣的人生又会有什么不同呢？在人的一生结束的时候，有主耶稣又会有什么好处呢？如果主耶稣对我们的生命是这么的重要，那么我们现在又该如何去追寻探索他呢？在开始介绍今天要谈的主题之前，让我们一起先恭敬地将以下的时间摆在神的面前，愿神借着圣灵感动我们，并将真理启示出来，让我们能明白认识这位创造宇宙万物以及人类的独一真神，人类唯一的救主，主耶稣基督。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感谢天上的真神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这个美好的时间，让我们有机会一起来查考圣经中有关教会的道理。在上一回啊，我们谈到教会不是礼拜堂，也不是建筑物，教会是真神从万民中特别选出来的一群属神的子民。也就是说呢，主耶稣用自己的血从恶者魔鬼的手中买回来的一群人，这一群人就是领受天国的福音，接受奉主耶稣圣名大水的洗礼，在洗礼之后罪得赦免，蒙主救赎的信徒。他们都是归属耶稣基督，尊基督为主，跟从主耶稣走天国路的基督徒。教会的成员呢，包括各国各族各方各民，是不分贫富贵贱、男女老幼，不论种族、阶级、身份地位，唯一的宗旨呢，就是遵行真神救人的旨意，要传扬福音、拯救万民、牧养信徒、训练工人，为天国的永生尽心竭力。教会的目的在于使人今生有身心的平安，来生有天国的福气，并且促进世界的和谐、平安与进步，使人类与天上的真神和好如初。这就是教会存在世界的重要使命。今天我们来谈论两个比较主要的重点，是教会的尊贵性以及教会与得救的关系。从教会由来和性质，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教会并不是一般人为的团体组织，不是以人的意志、理念为目标的组织。教会是从天上真神而来的，是真神的圣灵所建设的，乃是肩负着神圣的使命，做与神同工的工作。 那么教会有什么尊贵性呢？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探讨。第一点，教会是真神拯救计划中的一环。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记载着，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从这个经节可以知道，真神是有计划的神，他一直都按照计划在安排对人类的救赎工作，一步一步地借着真理的圣灵感动人来亲近他，相信他，因而从万民中拣选他的子民，形成一个敬神爱人的团体，那就是教会。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十五节也告诉我们，永生神的教会就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也就是真神借着他同在的教会，像房屋的柱石跟根基一样，维护真理的纯正，支持真理的传扬，而能够借着教会广传福音，拯救世人，保守信徒的信仰，并且将来能够得享永远的生命。所以教会在真神的救恩计划中是何等的尊贵，它也是真神所爱惜的选民宝贵生命的结合体，在此之下更彰显了它的尊贵性。第二点呢，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到第七节记载，耶稣他本有神的形象，但是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这里告诉我们，耶稣道成肉身降生世界，与平常人一样，所以称为人子耶稣。若从他的身世来看，他只是一个木匠的儿子，无学的小民，也没有出众的外貌，因此让许多重视外表的人将他看为卑微。然而他却是天上至大至尊的真神，有无限的全能和尊荣。就像哥罗西书第一章十六节十七节所说的，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切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靠他而立。主耶稣本有神尊贵荣耀的形象，但是他为了拯救罪人，自愿放弃与神同等的特权，甘心成为人的样式。然而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十三节记载，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教会既是天上尊荣的真神，人类的救主耶稣的身体，那是何等尊贵荣耀的身体，是充满万有的真神的圣灵所充满的，那又何等的神圣，是非常的有能力。这一些都实实在在的显出教会的尊贵性，所以使徒保罗甘心为教会来受患难。他在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四节说道，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得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了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第三点呢，我们要谈谈教会有拯救人类神圣的使命。当玛利亚从圣灵怀孕之后，天使向他的未婚夫约瑟显现，在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里，天使传达神的信息，说道：“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耶稣基督来到世界，就是要以自己的身体担当人类的罪过，要以无罪的生命为世人牺牲，要以他的身体在世界受苦受难。他的使命 就是拯救自己的百姓，将他们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以赛亚书53:4-6有预言，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由以上的经节可以明白，主的肉身担当了许许多多的苦难，而且借着肉身与世人同在。圣经马太福音10:23说道，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疾病。今日教会是主耶稣的身体，要担负拯救人类的使命，要忍受许多的困苦阻挡，要有为主受苦的精神。一方面在会堂里以圣经的真道教训人，另一方面要对外传扬天国永生的福音，也就是奉主的名为人帮助祷告，行出医病赶鬼的神迹奇事，使相信的人今生能够得平安，来生得福气。这才是教会神圣的使命，显明教会在救人计划中的尊贵性。第四点，我们来谈谈教会具有属灵的权柄。一般社会上的组织啊，借着不同的阶级显出领导、管理、执行的权柄，让这个组织能够正常的运作，显出它的功能来。然而教会并不是借着阶级和权势来推动福音工作或治理教会，乃是借着圣灵的能力而有属灵的权柄。这个权柄在于带领信徒走得救正路，造就信徒使灵性成长，帮助信徒得胜恶者魔鬼。这种属灵的权柄彰显教会的尊贵性。在约翰福音20:21-23记载，主耶稣复活之后呢，向门徒显现，对他们说话。他说，愿你们平安，父怎么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从以上主耶稣所说的话里面，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一个有圣灵同在的信徒团体，也就是教会，他是受主耶稣差遣的，主也托付他们赦罪留罪的权柄。因此有圣灵同在的教会，按照圣经的洗礼方式，有圣灵水跟血的见证，有施洗赦罪的权柄。同样的道理，遇到故意犯大罪的信徒也有留罪的权柄，并且有圣灵的能力，就有医病赶鬼的权柄。真耶稣教会因为有圣灵的同在，所以有说不完奇妙的见证，有倚靠圣灵医病赶鬼的神迹奇事，这都显明教会的尊贵性。接下来，让我们来探讨教会与得救的关系。有一些基督徒，他们会问说，我们信主耶稣，何必一定要归属某个教会呢？圣经不是只有一本吗？内容都相同，我只要在家天天看圣经，常常向主耶稣祷告，不违背圣经的教训，过爱神爱人的生活就可以了，何必要到教会去聚会呢？要和其他的信徒来来往往呢？之所以有这种想法，是因为不明白教会在真神救恩计划中的重要性，也就是不了解教会与信徒得救的密切关系，而且不知道信徒参加教会团契生活对一个基督徒在灵性上的帮助。 我们知道基督耶稣是教会全体信徒的救主。基督徒相信耶稣是为了将来能够得耶稣的拯救。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三节记载，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注意这句话，耶稣基督是教会全体信徒的救主，他不是做个人的救主，他所拯救的是属于他的教会，也就是归属他教会的全体信徒。在启示录第十九章第七节记载，你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这经文乃是告诉我们，将来主耶稣从天再临，就像新郎娶新妇一样。耶稣是代罪的羔羊，用宝血来洗净他的门徒。受洗归主的人合起来就是教会。将来主耶稣就是将全体信徒带到天上的家，与主耶稣永远同在。所以信徒一定要归入耶稣同在的教会，将来才能够得到主的拯救，因为基督是教会全体的救主。信徒与教会连为一体，不可分开。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十二节到第十四节也记载着，身体是一个，却有许多的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然是一个身体。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是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身体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从这段经文可以知道，主耶稣的身体有许多的肢体，就是每个信徒，每个肢体不能够离开身体。同样的道理，信徒不能离开教会，因为这是一体的关系。就像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五节第六节里，主耶稣所说的比喻，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开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捡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这段经节更清楚地告诉我们，枝子一定要连属在树干上，才能从根部吸收水分和养分而成长，甚至开花结果。枝子若离开了树干，经过风吹日晒，就会枯干而死，最后只能够拿来当柴火焚烧。信徒就好像枝子一样，绝对不可以离开主耶稣这个身体。只有归入神同在的教会，才能够借着聚会、听到、祷告、做圣工，互相来勉励，在灵性上互相的切磋，有圣灵的运行做工，得以活在基督的爱里，而有基督的生命，将来能够享受天国的永生。相反的，信徒若离开了神同在的真教会，必定会遭遇毁灭，失去永远的生命，不能得救进天国，反要下地狱受火湖永远的刑罚。圣经上说，教会是永生神的家，要进入教会才是归属神的家。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十五节说道，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反过来说，教会呢，就是神的家。信而受洗的信徒都是神家中的成员。一个离开家的人，会失去亲情的温暖和家人的照顾。同样的道理，在信仰上难免有软弱的时候，需要教会的弟兄姐妹互相的支援、扶持以及劝慰。所以如果离开了教会，失去了信仰上的帮助，很容易就会因为疏忽祷告、听到和自我反省，再加上世界罪恶的引诱、魔鬼的试探，因而陷在罪恶当中，离开真道，离弃真神。后果呢，就是面对可怕的审判。因此，在圣经希伯来书第三章十二节到第十四节，常常勉励我们， 弟兄们啊，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信心，就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借着还有今天，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在神的家里，若有人耐心的勉励为我们代祷，不住的关怀照顾，就不致失去永生的盼望。所以圣徒必须要永远不离开真教会，才能得到真理的造就、爱心的滋润，并且信仰跟德性都能够日益的进步，以至于得救。最后让我来讲一个见证。在1983年台湾真耶稣教会的赖传道被差派到沙巴的首都雅庇，在雅庇教会的会堂里遇到一位每天来祷告的老姐妹，她用非常客气的态度以及求助的眼光诉说着她的小儿子因为学校毕业之后找工作不顺利，几次更换工作都不能够适应，加上教会里没有知己的同伴，因此信心冷淡，躲在家里不出来，也不到教会来聚会。这位老姐妹用哀伤的语调要求传道者帮助祷告，求神怜悯，也请传道有空去访问她的儿子。看到老姐妹天天来祷告，传道于是就在祷告中恳求主耶稣施恩帮助。有一天，老姐妹邀请了黄执事赖传道，请了甘弟兄开车前往，在他家的客厅里与他的小儿子谈了不少话。最后大家同心祷告，祈求圣灵感动他儿子的心。非常感谢主的借着教会的关怀并代祷，不久在雅庇会堂里聚会后，看到老姐妹的这位小儿子已经能够勇敢的上教会了。相信慈爱的天父会垂听他母亲的祷告，让他的儿子立上加里。亲爱的朋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向天上的真神祷告，请大家用安静的一颗心，闭上眼睛，低头默祷。奉主耶稣圣名祷告，慈爱的天父真神啊，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自古以来，您爱护您的子民，虽然人类的始祖犯了罪，您仍然为我们安排救恩的计划。不但差遣耶稣基督为我们代死在十字架上，并且借着教会要普救天下万民。主啊，当我们在世的时候，求你能够赐给我们一颗聪明智慧的心，能够根据圣经来认识您的教会，因为教会是主你的身体，所以一定要有你的圣灵同在，而且要传扬你的福音，并由你的大能来证明。因为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告诉我们，主耶稣你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您所拯救的对象就属于您的教会。愿各位慕道朋友都能够归入有真理、有圣灵、有神迹的教会，将来蒙他拯救，同享天国永生的福乐。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主耶稣您的名下，哈利路亚，阿们。